六年5月2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出访朝鲜背后是什么逻辑啊？第二，这件事情不确定，但是我们先分析一下这背后有什么逻辑啊？第二个是美军尼米兹号航母加勒比海威慑古巴。第三个是欧洲防务战略的 Plan B 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1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中国公安部5月21号通报，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国司法部通缉缉毒署提供的线索，侦破了一起跨国贩毒案，抓获了嫌疑人龚伟。那么这起案件是由中美双方从2024年开始联合调查，也是近年来少见公开披露的中美禁毒合作案例。那么中国警方表示，龚伟利用名下的化学公司试图向美国走私超过1000公斤含有芬太尼类似的叫类似物的新型毒品，并且通过加密货币进行了几百万美元的交易。美国执法部门此前在乔治亚州逮捕了一名美国籍的同案犯罪嫌疑人。中国公安部表示，这起案件说明中美禁毒合作机制仍然在运转，双方在打击跨国毒品犯罪方面仍然保留一定的合作空间。那么这件事情的特殊之处在于，案件发生的时候，中美关系正在持续的紧张啊，无论在贸易、科技还是地缘政治，双方冲突都在加深。但是芬太尼问题一直是美国高度关注的议题啊。那么美国长期要求中国加强相关化学品的供应链管理啊。所以呢，这不是一起仅仅是一起毒品缉毒案件，它反映了就算中美战略竞争上升，在一些问题上双方还是保持一定的合作态势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德国对中国出口额只有180亿欧元，同比下跌 12.5%， 中国已经跌到德国出口市场的第九位。德国贸易和投资署的专家奥特说，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中国今年可能会跌出德国前十大出口市场。这个变化对于德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德国是欧洲最积极拥抱中国市场的国家，也是最坚定压住中国经济增长的国家。2022年德国对中国出口额达到1060亿欧元，创历史记录。那么德国汽车产业尤其深度绑定中国市场，德国车厂超过一半的利润来自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转折？从2023年，转折点出现在2023年，到去年中国跌到德国出口市场的第七位，今年跌到了第九位，甚至可能跌出第十位。而下滑出口下滑最厉害的恰恰就是汽车产业。那么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德国对中国汽车和零部件的出口2022年接近300亿，去年跌到了140亿，三年时间跌超过一半。那么去年一年就下跌了1/3，但是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却在持续增长。今年一季度，德国从中国进口额达到了435亿欧元，同比增长 6.4%。德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到255亿欧元。事实上，德国深度绑定中国的战略给德国带来了恶劣的经济表现。德国2023年的经济是下跌 0.3%， 24年微增 0.1%， 去年预计现在还没有最终值是增长 0.4%， 都是非常的低迷。那么事实上，美国和日本最早推动产业调整和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而日本跟美国他们的经济表现都比德国好得多，所以德国需要重新检讨他们的经济战略。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国会山报道， 美国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宣布，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本星期进入加勒比海海域。南方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尼米兹是从台湾海峡经过阿拉伯湾，这个长期承担维护稳定和捍卫民主的任务。那么这段表态不仅仅是军事情报，更带有政治信号的意味。那么背景是川普政府最近正在向古巴施压。那么就在南方司令部发布消息的同一天，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美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曾经在96年下令击落美国两架民用飞机，导致4名美国公民死亡。也就在5月2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用西班牙语向古巴民众发表视频讲话。那么卢比奥表示，美国希望帮助古巴人民建立一个新的古巴。你把三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啊，这件事情就比较清楚。军事部署航母进入加勒比海，司法系统启动历史案件的追责，国务卿直接向古巴社会政治喊话，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同时动用军事、法律、舆论工具对付古巴。那么川普政府是不是真的马上要对古巴下手？我看还是要看伊朗的局势，现在应该还只是前戏。第四条新闻， Political 报道，欧洲国家正在私底下讨论一套被称为 Plan B 的替代方案，目标是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重建维持欧洲安全的防务体系。那么原因很简单，欧洲现在越来越担心美国可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继续像以前那样承担安全的防务任务，防务保护。那么最近美国不断的释放信号，一方面缩减驻欧洲的兵力，并且减少在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中的角色。与此同时，伊朗战争升级，美军武器装备吃紧，对欧洲的武器交付也开始延迟。欧洲突然发现美国的战略重点正在转移。那么过去几十年，欧洲一直默认美国会永远站在自己背后给他提供防务，但这个前提开始动摇，于是欧洲开始准备 Plan B。 Plan B 大概有3个方向。第一，激活联合欧洲远征军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是由英国主导，不需要北约任何的成员国同意，一旦发生危机直接行动，这是第一个，叫欧洲远征军机制。第二步就是启动欧盟里斯本条约的共同防卫条款，如果成员国遭到攻击，其他国家必须提供协助。第三就是欧洲希望逐步的接管北约内部的实际指挥权。那么未来由欧洲主导安全体系，美国就退到技术支持的位置。不过呢，现在欧洲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士兵，而是缺骨架。过去美国一直负责整个北约的关键部分，包括卫星侦察、远程打击、防空反导、战略运输、空中加油、情报网络，这些高端的能力欧洲短时间之内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填补。所以欧洲呢，现在开始认真思考那么过去想都不敢想的问题，就是如果美国真的抽身，欧洲能不能保卫自己啊？那么欧洲现在正在行动啊，那么 Plan B 就是他们的行动之一啊。第五条新闻，彭博社报道，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Manus 的创始人肖红、纪义超和张涛正在研究以20亿美元的估值从 Meta 手里回购 Manus。 20亿美元正好是 Meta 此前收购 Manus 的交易价格，就没有到30亿啊。那么知情人士透露，三位创始人初步设想是先引入外部投资者筹集10亿美元，剩下的资金由初创企业自行补足，然后把 Manus 重组为一家中国的合资公司，然后去香港上市。Manus 原来是由中国的团队创立， 去年的四月获得风投 Benchmark 的领投的7500万美元的融资。那么 Manus 在去年六月把总部迁到了新加坡。Meta 是去年12月以20亿美元的估值收购 Manus。不过呢，中国发改委今年4月27号说不允许 Meta 收购 Manus， 要求撤回这笔交易。那么 Manus 的创始人萧红和纪毅超目前被中国政府边控不能出境。那么这项回购计划目前处于初步的阶段。最大的问题是 Manus 现在已经被 Meta 整合进了他的整个的体系。而且甚至 Manus 的所有的员工都已经变成了 Metas 的员工。那你怎么搞？怎么切？不知道怎么切，我不知道怎么弄啊。第六条新闻，新京报报道，中纪委5月21号通报，招商局集团的副总叫李百安，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厅长毕宝文，还有中南大学的校长张饶学，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那么其中张饶学同时被开除公职。这三人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中纪委的通报显示，李百安涉及权策交易、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财物，毕宝文执法犯法，利用职务之便收受钱财、敛财。张饶学助长学术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样收受巨额财物。中纪委表示，这三人都属于18大后仍然不收手、不收敛的典型，所以要从严处理。这个张饶学呢，是因为什么透明这个电脑啊。这三起案件分别来自央企、公安、高校，涉及经济、政法、教育领域。那么这一轮的中纪委的反腐败，重点是向核心领域延伸啊。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法新社报道，菲律宾司法部5月21号下令国家警察和国家调查局逮捕参议员德拉罗萨。德拉罗萨是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时期的警察总长，他是当年扫毒战争的核心执行人之一。国际刑事法庭去年11月就秘密签发了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那么今年5月11号，国际刑事法院公开逮捕令，指控德拉罗萨在扫毒行动中涉嫌犯下了反人类罪。德拉罗萨随后向菲律宾最高法院申请临时限制令，希望阻止政府执行逮捕，但是菲律宾最高法院5月20号驳回了他的申请，这就意味着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具有执行条件。那么就在上个星期，菲律宾参议院发生了一起枪击冲突。那么枪击事件，执法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准备逮捕德拉罗萨，和参议院的保安对峙，现场连续传出十几声枪响。几个小时之后，德拉罗萨在参议院议长卡耶塔诺的保护下逃离现场，那么现在处于躲藏状态。真搞笑啊，躲藏啊。第八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5月20号就绩效奖金方案初步达成协议，暂时避免了原定5月21号启动的大罢工。全世界都在关心这个问题，三星电子的罢工。那么根据协议，三星今年会向芯片部门的员工发放高额奖金，每人是5亿韩元，5亿韩元就相当于35万美元。三星同意把 10% 的利润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给员工，再额外拿出 1.5 的利润作为现金奖励，只要未来能够达到经营目标，这套奖金制度可以延续10年，非常厉害啊。不过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协议目前还需要工会的成员表决通过， 工会暂停罢工，并且安排5月22号到27号进行全体投票。如果工会否决了协议，罢工随时可以重启。那与此同时，韩国的三星的股东团体也开始反弹。那么大韩民国股东运动本部5月21号表示，这项利润分配协议没有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违反了韩国商业法。如果三星董事会强行执行，他们会采取法律行动。三星的股东反对，因为你发钱给他，你没经过我同意怎么行？我是老板。第九条新闻，美国汽车协会5月2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汽油的价格达到了每加仑 4.56 美元。美国50个州平均油价已经全部突破了4美元。那目前加州的油价最高是 6.15 美元。乔治亚州最低每加仑是 4.01 美元。那就在几天前，美国南部几个州的汽油价格还在 3.98、3.99 之间。那么现在美国全部的州都跨过了4美元的关口。那么目前全美国有7个州平均的油价超过了5美元，每加仑5美元。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平均价格已经涨了多少？ 53%。 那么市场担心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到。GasBuddy 分析师帕特里克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封锁，美国汽油的价格可能突破 5.03 美元，刷新历史记录。持续上涨的燃油成本正在冲击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中小企业。那么物流成本、供应链成本同步上升，通胀的压力开始向美国经济扩散，而且油价上涨可能会从阶段性的冲击逐渐演变成为更长期的经济压力。 Anxious 报道说，美联储公布4月28号到29号的政策会议纪要后，释放出一个比市场预期更偏鹰派的信号，就是如果通胀继续维持高位，那么越来越多的美联储的官员已经开始考虑重新加息。那么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的官员认为，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的目标水平，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可能会成为必要的选择。那么这个信号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下一步应该接近降息，现在翻过来要减降，现在要变成加息。那么上个月美联储是维持利率不变。所以外界关注就是政策措辞有什么变化。现在就不是变化了，现在直接是方向由减变加。这巨大的调整。那么四位有轮值投票权的美联储官员提出来，其中有三人希望保留双向的可能性，既不排除降息，也不排除未来加息，这就是美联储里面的投票权。那么推动这种改变的重要的背景就是伊朗战争带来的通胀压力，中东局势升级导致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那么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这种冲击会不会进一步的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那部分美联储的官员认为，如果冲突很快结束，能源价格和关税带来的影响逐渐消退，那今年晚些时候依然有降息的可能性。但是另外一部分官员认为，如果能源价格叠加关税的影响，可能让通胀的压力进一步的扩散，并且破坏市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而真正让美联储担心的并不是能源价格的一次性上涨，而是市场开始相信高通胀会长期存在。那么一旦通胀预期失控，美联储就不得不重新加息了。第十条新闻，福克斯新闻5月20号发布的民调显示，福克斯的民调啊，58%的美国人表示他们的生活成本是他们最担心的经济问题，这个问题比2月份上涨了8个点。 51% 的美国人认说他们的家庭财务状况比两年前更差，71%的美国人不认可，这是福克斯的，71%的美国人不认可，受访者不认可川普总统处理经济的方式，这是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最差的经济支持率。那么这个比例上升主要是共和党选民对川普不认可的不认可度上升了。在通胀问题上川普的数据更差，76%的受访者不认可川普处理通胀的方式。那么只有51%的共和党人认可川普处理通胀的方式。独立选民尤其不满，独立选民当中85%的独立选民不认可川普处理通胀的方式，7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状况不好，这是福克斯民调过去一年以来最差的数据，77%。61%的受访者不认可川普总统的整体执政表现，61%已经达到61%，其中48%的人强烈不认可。那么这次民调是福克斯在今年5月15号到18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美国注册选民。另外 Anxious 报道，川普总统在2024年大选中成功的扩大了拉丁裔选民的支持，他被共和党视为非常重要的突破，但是最新的民调显示这种优势已经不稳定了。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的民调结果显示，只有25%的拉丁裔成年人对川普持正面的看法，78%的拉丁裔选民认为川普的政策对拉丁裔的社区有害。更值得关注的是，曾经投票支持川普的拉丁裔选民当中，川普的支持率从第二个任期的93%初期的93%跌到了66%。与此同时，73%的拉丁裔选民表示目前经济上只是勉强维持生计，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仍然是拉丁裔选民的核心问题。皮尤中心统计显示，川普在2024年的确取得了突破，拉丁选民整体支持倾向向共和党移动了22%。但是共和党的策略是认为问题并不是拉丁裔集体向转向共和党，而是他们对共和党民主党的传统忠诚都在下降。所以现在的拉丁裔选民正在变得更像独立选民，而不是任何一方面的固定票仓。所以未来决定选举结果的可能不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天然拥有的拉丁裔支持，而是哪个政党更能回应现实经济的压力。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5月20号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正在升级，而且疫情已经蔓延到了乌干达。截至5月20号，刚果和乌干达总共报告了600例疑似病例，其中有139例疑似死亡病例，另外有139例疑似的死亡病例。刚果报告了5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乌干达第一次报告了2例确诊病例。就在3天前的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刚刚宣布刚果爆发埃博拉疫情，总共才3天时间，当时刚果只有8例确诊病例，有246例疑似病例以及80例疑似死亡病例。短短几天的时间，疫情的数据就明显的上升，这是刚果第17次爆发埃博拉疫情。那么这一次之所以特别受到关注，是因为疫情是由这个叫本迪布胶毒株引发，而针对这种毒株 还没有疫苗或者是特效药啊。所以埃博拉病毒最早是1976年在刚果和苏丹发现啊。那么这种病毒死亡率非常的高，不同毒株的死亡率从 50% 到 90% 不等。那么过去半个世纪，埃博拉已经在非洲造成了15000多人死亡。埃博拉是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传播，一个是接触啊，接触感染者的血液、血液、体液、遗体啊；第二个是接触被污染的衣物、床单等物品；第三是接触，主要是接触啊，接触感染病毒的野生动物，比如蝙蝠或者猴子啊，就基本上全部都是接触病毒。但是埃博拉并不像武汉肺炎那样会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你必须接触。你正常讲话，远距离的这个保持距离，就不会感染啊！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出访朝鲜背后是什么逻辑啊？这件事情从哪开始讲呢？从韩联社的报道，韩联社报道说，韩国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啊，韩方掌握的情报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极有可能最早是下个星期，可能会晚一点，但是最早是下个星期访问朝鲜。那么习近平访问朝鲜的准备工作已经启动啊，中国的安保和中国的礼宾团队已经前往平壤，这就预示着习近平访问朝鲜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阶段。按照外交惯例，安保和礼宾团队通常在领导人正式访问前就进驻啊，负责当地的一些准备工作啊。那么习近平是2019年6月最近的一次啊，2019年的6月访问平壤啊，他和金正恩举行会谈，这是习近平是第一位访问朝鲜的中国国家主席，不是总书记啊，国家主席啊。那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4月10号访问朝鲜，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了王毅。金正恩在会见中回顾了去年9月他去北京参加93阅兵的时候和习近平的会晤。金正恩表示，我愿意加强和中方的高层往来，密切战略沟通。那么今年呢，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这有可能会成为习近平访问朝鲜的由头啊。那么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中朝关系当中地位突出特殊啊，因为这个条约规定，缔约方遭到武装攻击，条约的另一方应立即尽全力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那么王毅访问朝鲜的期间，和朝鲜外务相叫崔善基达成共识，双方将会共同举办65周年纪念活动，并且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另外呢，中美峰会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和川普的会谈中谈到了朝鲜核问题啊。白宫声明表示，美中领导人确认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啊。那川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不断的表示他想跟金正恩见面，但是朝方呢就没有做任何的回应啊。那么据了解，韩国政府曾经做出了一些外交努力，希望川普在这个中美峰会上把朝鲜议题列入议程啊，事实上的确变成了议程。而且5月17号川普和这个李在明，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川普向李在明通报了这个美中峰会的成果，估计就有关朝鲜的这个事儿跟他说一声啊。那么关于习近平访问朝鲜的目的，韩方高级官员表示，习近平可能会尝试在朝鲜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韩联社还透露说，李在明总统今年1月访问中国的时候，曾经拜托习近平主席调解朝韩关系。 习近平当时回应说愿意尝试啊，所以呢，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朝鲜有可能做调解的这个工作啊。那么韩国总统府就习近平访问朝鲜的可能性表示，韩方在关注相关动向，希望朝中交流朝着有助于维护朝鲜半岛和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也期待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么韩国统一部长郑东勇他就说，他说面对东北亚局势的巨变，现在是时候深度的思考朝鲜半岛的稳定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时候了。他说我将拭目以待。郑东勇还说，如果习近平访问朝鲜，就希望朝着朝美对话会成为习近平跟金正恩的话题。他估计他认为一个巨大的构造板块正在转动。这是比喻，一个比喻，他认为这件事情正在发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所以呢，就算习近平要访问朝鲜，那时间应该会在谢里夫访问中国安排结束之后啊，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当然，关于习近平访问朝鲜是作为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之间调解人的说法，我们要先排除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因为这个说法跟中共的外交逻辑背道而驰。中共最不能接受的恰恰就是美国朝鲜绕过中国直接交易。我们先看历史，2018年川普跟金正恩开始直接接触啊。那么当时中共最担心的并不是美朝谈判失败，而是害怕谈判成功啊。为什么？一旦美朝之间直接建立安全安排，那中国就被排除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之外。那么当时的情况就是，美朝峰会之前金正恩连续的访问北京啊，这意思很明显啊，跟中国要底线啊，向中共交底，防止中共猜忌啊，就这意思啊，姿态也要做一下啊。所以从中共的角度，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三个啊。第一，美朝形成直接完成交易的局面，这第一。第二，中国被排除交易，排除在交易之外。第三，朝鲜逐渐从战略缓冲区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玩家啊。中国最不愿意看到就这三点啊。当然2018年川普和金正2019年川普和金正恩没有达成任何有价值的成果，原因很简单，金正恩不会笨到放弃核武器啊。当年乌克兰被美国忽悠瘸了啊，放弃了核武器，结果你看啊，被俄罗斯侵略，朝鲜完全没有被忽悠的本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可能充当美朝调解人的说法不成立的原因。习近平要做的是规则制定者，而不是去做一个跑路的传话人。那问题来了，习近平访问朝鲜如果是真的，他去朝鲜做什么啊？2019年2月，金正恩跑到越南河内去见川普，结果那场峰会变成了一场灾难啊！没有协议，没有声明，连午餐都没有啊！河内峰会变成了一个黑天鹅啊！所以白宫最后宣布，美朝领导人峰会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全世界都看傻了啊！川普拂袖而去，金正恩像傻子一样坐在那儿啊！河内峰会之后，习近平就去了趟平壤。习近平去趟平壤，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中国也好，朝鲜也好， 都在挽回彼此的关系。但是金正恩跑去见川普，这个隔阂已经埋下了，隔阂就埋下了。所以结果呢，就是疫情爆发。疫情爆发之后，金正恩干了一件事情，让伤透了习近平的心。朝鲜是全世界最早关闭边境的国家，就是朝鲜。所以金正恩就是这件事情彻底的得罪了习近平，中国就停止向朝鲜运送物资，就是这条铁路以前每天发货发车，发车就是给朝鲜送东西，停了。后来朝鲜爆发饥荒，中国不为所动。那走投无路的金正恩想起了谁呢？想起了打仗的普京。那么金正恩跟普京一拍即合，这个金正恩出人出炮弹，普京出钱出石油，朝鲜就看到了生机，朝鲜看到了生机，习近平发现不行，整不了金正恩，习近平就开始转弯。习近平转弯最明显的是从哪里？去年的九三阅兵，九三阅兵叫上普京，叫上金正恩，中朝关系就回暖回温。那么中国就要把朝鲜拉回来。为什么？朝鲜对于中国来说，它不只是意识形态的盟友，朝鲜真正的意义是战略缓冲期。朝鲜存在的意义是，你驻韩美军在停留在三八线以南，不会直接出现在鸭绿江边。如果没有了朝鲜，这个美军不就直接在鸭绿江边，直接在中国边境了。所以朝鲜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那金正恩投靠普京，意味着中国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东北亚安全架构就开始瓦解。所以如果习近平真的访问朝鲜，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不是朝核谈判，也不是中朝友谊，是重新确认谁来主导朝鲜议程。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习近平访问平壤的问题，你更像是习近平去平壤重新争取朝鲜。这就更像什么？更像中国在巩固战略边界，它不仅仅是礼貌外交，是巩固战略边界。所以从战略的层面来看，如果习近平访问朝鲜成行，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讲中朝关系回暖的问题，而是中国要把东北亚的主导权抢回来。但是如果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如果习近平下个星期或者再晚一点访问朝鲜，或者是月底，那么这件事情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正在通过外事平台重建他的权力资源，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国内政治的角度。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习近平不是利用外交来展示他的权力，习近平正在把外交变成权力，可以这么说。那么过去十几年，习近平巩固他的权力主要靠三条线，一个是反腐败，一个是军队控制军队，一个是人事。那反腐败是负责清洗他的政治对手，那军队肯定是负责掌控这个硬权力，人事负责完成他的制度布局，这是一套非常典型的内部权力建设的路径，也是习近平建立一人体制的核心基础，但是现在情况可能正在变化。如果按照过去一段时间这个我们讨论的框架来看，无论是军队整肃，还是中共党内权力的再平衡，还是恢复部分的集体领导机制，它都意味着习近平即便是他仍然处于最高的位置，他的权力运作也出现了调整，他已经一人体制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件事情就变得重要起来，是什么呢？就是当内部权力空间在收缩， 那么外交可能开始成为新的权力来源。那么在中共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一个权力的转换逻辑，就是内部权力跟外部权力可以互相转换。毛泽东晚年中美关系破冰，重新塑造战略布局，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和对美关系重建，他的这个对美关系来重建他的执政合法性，江泽民是通过加入世贸，完成他的巩固他的政治地位，胡锦涛靠全球化靠经济增长维持他的稳定，所以外交从来不是个独立的体系，它是中共权力体系的一部分。那你把最近一系列习近平的外交动作放在一起看，这个迹象就更明显。先是川普访华，我之前就讲川普访华这件事，中美峰会、北京峰会川普非常需要，习近平也很需要，他是两个人都需要。中美关系始终是中国最大的外部变量，贸易、科技、金融、地缘政治，所有的重大问题都绕不开中美关系。如果中国能够在中美关系上取得阶段性的缓和、缓解，那么对中共党内释放的信号就很明确，最危险的外部风险正在下降，对吧？这是第一个。然后是普京。那么俄罗斯不仅仅是中国的外交战略伙伴，也是中国北方战略后方。过去几年中俄关系已经成为习近平最重要的外交资产，因为它意味着中国没有陷入孤立的状态。那么如果习近平接着访问朝鲜，那整个的逻辑就连起来了，处理中美关系，稳住中俄关系，重建中朝关系，那实际上它覆盖的就是中国整个的北方战略空间。那这个时候呢，外交就不只是外交，它就会重新变成一个习近平的政治资源。那么中共内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谁能解决重大的外部风险，谁就掌握了政治主动权。现在习近平面临的几个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第二个就是地方财政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房地产危机、债务危机，这些问题短期之内都很难解决。但是如果外部的环境开始改善，国际战略空间扩大，党内对习近平的评价体系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当内部问题解决不了，那外部突破就成为新的合法性来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访问朝鲜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朝鲜这件事情本身，而在于它可能是一个更大外交布局的一部分，就是从中美关系到中俄关系一直到朝鲜。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习近平在通过重新定义中国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位置，重新定义，通过这件事情来重新定义他在中共党内的位置。因为为什么？因为地缘政治发生巨大的改变，尤其是川普总统。川普总统过去两年时间基本上把原有的二战以后的地缘政治格局给破坏。习近平找到了一个机会，重新建立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位置。那么过去十年习近平主要是靠内部的权力运作来巩固他的地位。那未来几年习近平可能开始依靠外部的战略重建，外部的战略来重建他的权力。如果这个判断是成立的，那么朝鲜只是个刚开始。那么真正改变的是外交正在重新回到中共的权力体系核心。所以未来决定习近平政治地位的不只是中共党内的权力结构，而且中国在新的国际中序 尊新的国际秩序中的位置，对习近平的权力地位也至关重要。那现在的问题来了，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川普访华、普京访华之后习近平会访问朝鲜？那么这背后很可能不是偶然，因为现在的东北亚安全结构正在面临多重的冲击，伊朗战争，伊朗战争的后果就是美国大量的战略资源从东亚转移到了中亚，航空母舰啊，导弹库存，战略空军啊，向中东倾斜，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朝俄关系的变化。乌克兰战争之后，俄罗斯和朝鲜快速的结盟啊，军火、能源、安全合作扩大啊，朝鲜第一次拥有了中国以外的战略支点，这对金正恩来说很重要啊。那么再加上川普喜欢这种交易式的外交，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他最害怕的就是他被绕过习近平，直接跟金正恩交易。现在普京已经交易了，万一这个川普再跟他交易的话，习近平发现自己不在牌桌上，这不麻烦大了吗？所以这个在这里面就有紧迫性在里头。那么过去几十年中朝关系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就是中国是朝鲜唯一的战略后方啊。那现在多了一个谁呢？多了一个俄罗斯啊。那对习近平来说，朝鲜靠近俄罗斯他倒无所谓，但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是朝鲜不单独依赖他了，那问题就大了。朝鲜一向很擅长这个搞平衡，以前是中国跟苏联的平衡，后来是中美之间的矛盾，那现在又是中俄之间议价，所以对于习近平来说，不可控的朝鲜比亲俄的朝鲜更危险啊。所以如果习近平访问朝鲜，他更像是一个什么？更像是一个重新调整东北亚权力结构的一个行动。当然这里面也存在另外一面，就是你的外交资源不断的积累很快，但是你反噬也很快啊。你中美关系缓和，那对你来说，或者是这个中俄关系越来越稳定，这对你来说有权力的帮助。但是如果翻过来呢？翻过来你不就变成了负资产了吗？所以这意味着习近平如果真的选择他的外事平台来重建他的权力，那这里面是有更大的风险，更大的什么？更大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这又不见了，我在这里特别向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五月份是我们王健每日观察节目七周年纪念。我昨天看了一下我们频道已经跨越了10亿播放次的一个记录啊，也就是说，在我们频道七周年的时候，我们频道已经跨越了10亿次播放的一个这样的记录啊。我非常的高兴，我也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快乐。 那也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我们的支持，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们走不到这一步。那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的同事也很高兴，所以呢我们同事就说我们今天搞活动，今天开始搞活动，我们的商店正在搞优惠啊，请大家去看一看。我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先说一嘴，因为马上他们要出公告，那就在出公告的时候大家要需要的话就赶紧去看一看啊，就别啊 OK 好吧，我就跟大家说一嘴啊，就这件事情七周年我们跨越了十亿次的门槛啊，那么非常高兴啊，跟大家分享啊，有需要的去我们的商店看一看啊，谢谢啊。情况我在宾州经营一家小餐馆，宾夕法尼亚州，餐馆食材价格上涨25%，很快就会出现在零售市场。OK， 是宾夕法尼亚州嘛啊？请问该如何训练自己快速的阅读？十分羡慕你可以在每天读20到30万字，还能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怎么样快速阅读？怎么样快速阅读？看你读什么。阅读其实有很多种，有不同的阅读状态。有一种阅读状态，你比如说我看小说，我看小说是追剧情啊。我看一些文章，我是要理解它背后的逻辑，理解背后的理念啊。那我们比如说我看20-30万字的那信息文稿件，我是要获得信息啊。我为什么可以看得这么快的原因，是因为我要获得信息，我并不在意它某些句子是怎么样，我可以快速的阅读的原因是我就是掌握信息啊，我不需要那么多的细节，我啊就赶紧看啊，赶紧看完。所以阅读有不同的阅读方式和不同的内容对象，所以有些阅读你要慢慢的读，有些阅读你可以快的读，有些阅读你是边思考边阅读，所以你会不一样的速度啊，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啊。你不会看一本小说看得很慢，因为你看一本小说，除非那本小说再讲一个另外一些故事啊。提问：有一种说法是美国现在把美元锚定在算力，和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合作建算力中心，这是二战后美元第三次绑定核心产业，请问王老师怎么看这个事儿？这个没有常识，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货币绑定在算力上啊，缺乏金融常识啊，不存在这回事，没有人会把货币绑定。以前美元是金本位，金本位是什么？金本位就是美元跟黄金绑定，美元跟黄金绑定之后呢，美元就是黄金，就是美元可以兑换黄金。那后来呢，为什么这件事情崩溃的原因，是因为美元发行，美元的需求非常的大，美国根本就跟不上它的发行，跟不上它的需求，那怎么办？那它必须挣脱这个约束，因为你每发行一个美元，你就在仓库里放一美元等值的黄金，你搞不过来怎么办？我就放弃金本位，那怎么办呢？锚定啥呢？锚定美国联邦政府的信用。记住，所有人跟你讲我货币绑定这个绑定那个都是骗人的，现代货币你记住，全世界的货币都是一样的，现代货币不会锚定任何其他东西，只锚定一样东西，就是政府信用，理解吗？现代货币这是现代金融的基础，所有的货币都是政府信用的背书啊，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为什么讲政府信用非常重要？为什么川普今天要跟欧洲人翻脸， 明天要加拿大变成51个州，后天要格陵兰，为什么这件事情对美元冲击那么大？因为川普的大嘴巴在破坏美国政府的信用，理解吗？所以美元才会受冲击，因为美元绑定的是什么？美国政府的信用，理解吗？当川普政府说我要从欧洲撤军，我不要你们了，我跟你们不玩了，那美国政府的信用就会受到冲击。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之前是有承诺的，很多事情都承诺在一起的，不是说你这个要我这个就不要，不行的，你要这个你也得要那个，你要让大家用美元进行交易，前提是你得保护我的安全，结果你不认账，告我为什么要用美元嘞？理解吗？这就是逻辑啊！大家搞清楚，整个什么叫战略？战略是一整套方案，一整套方案，有的是肥肉，有的是骨头，有的是瘦肉，你都得要。你不能说我只要瘦肉，骨头跟肥肉我不要，那不行，那不行啊！所以就是，川普政府最荒谬的逻辑就是，我这里吃亏了，我要你拿回来，不行。为啥？因为你其他地方占了便宜你不说，那就不行，那你就欺负人，欺负人别人不跟你玩，你等于是没有信用。所以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啊。所以不存在说美国把美元锚定在算力上，这没有常识啊，没有常识。情绪我太无力了。坐标苏北某县，劝在房产处工作的弟弟别买房，大概率会亏。他不听，屡次怼我。我就干这行的，外网的人比我懂县里的房价。新房微涨，降的是老破小，30万公积金不买咋办？我昨天取6万很顺利。3年前你换50万美元买美债亏了吧？那年新房8000你不买。现在破万了，我不知道你在说啥，赶紧撤资回国抄底，不然你后悔等等。我怕被连累，他亏了钱，家里会逼我帮他，家里还能逼你帮他？那你不跟家里说呀？跟家里说，别跟他说啊，以后他就不会逼你帮他了嘛。哦，叫什么？好言难劝该死的鬼，这所以这个帮不了就帮不了的了啊。提问：王老师觉得未来几个月美元对人民币的走势如何？我不知道，我知道的话我就去赌一把。不知道的，谁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市场的走势你可以分析，你可以评估，但是真的不会有人知道，因为市场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你特别是货币是它不仅仅是一方的因素，它有两方的因素，因为你对美元除了你的货币以外，对方的货币的问题也会影响你。你比如说你的美元强势，你对美元强势，但是如果美元就是你的经济正在上升，理论上你的货币会强势，逻辑是这样的。但是你发现你对美元还是在跌，为什么？因为美国更强势，理解吗？所以呢，实际上汇率是不仅仅要看单一的方面，要看两方面，因为它有交易对手。我不知道，我们最近没有看人民币汇率的情况啊，抱歉啊。提问：五大常任理事国已经在半年之内访问中国，理论上中国改革开放上可以大做文章，为啥？这个逻辑上，这个理论上不对呀，没有说领导人访问你就改革开放大做文章，这个逻辑上不成立的。啊，只是国事访问或者访问你一下，你就已经对外开放了，改革开放了，这个前提不成立啊。而且下半年9月24号会出访美国，中美之间起码4个月之内不会有冲突发生，那不是，那该打还得打。 习近平是否会改变以前的观念，是否会选择向经济问题妥协，不再搞大跃进，不搞房子，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啊！我看不到他们这，我至少我看不到他们因果关系的逻辑是啥啊，我看不到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啊。金正恩多次表示，日本干涉台海就是进攻中国，他不会坐视不管。老公非常感动，必然登门拜访一下。北朝鲜烂命一条，无人机导弹乱丢，日本怎么对付呢？你的问题是啥？如果你把它叫烂命一条，你基本上就不准备讨论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没有人是烂命一条啊，我们都要假设对方是个理性的参与者，我们才能分析他的行为。如果你上来就讲他是烂命一条，那你讨论啥？没什么好讨论的啊。提问：习近平连任是否非常稳了？现在习近平的外部环境问题已经降温，军队也杀得一干二净，24名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投票，下一届委员也在控制内，老同志也除了温家宝、曾庆红，其他都死光光，挡到的还有谁了？如果中国的政局可以这样分析的话，那中国政治就太简单了。当然，显然不是这样啊，我不觉得是这样啊，因为你看到的部分是冰山一角，就像冰山一样。冰山的大坨是在下面的，你没看到的部分，所以我并不同意。哪有这么点事儿啊？没有这么点事儿，而且你不知道哪件事儿是决定性的影响啊，这最大的问题。中国政治，特别是中国的权力政治，它难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只是看到了水面的那部分。大坨在下面我们看不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你看到的这个部分，1、2、3、4、5、6、7、8、9、10，10个条件，这10个条件哪个是决定性的，哪个是不那么决定性的，你不知道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在那儿掰来掰去，我是不大相信的。所以习近平连任稳不稳？我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习近平连任的政治条件是不充分的，我还是这么认为。为什么？因为你看一下他的20大上的连任，他20大连任的之前他的政治条件是啥，你现在比一比，对比他现在的政治条件是啥，我认为是不充分的。观点：现在战争缓冲区意义不大，导弹从哪里可以发射？缓冲区不一定是战场的缓冲区，你认为是战场吗？不是，战略缓冲区不是从战场的意义来讲。坐标上海，薪资情况，职位一，税务所外包12366热线，要求有会计上岗证，并且熟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其他各种税种的计算和征管，然后还要考核2个月，考核不过没有钱，考核过了税后3000出头。职位二，某事业编行政外包，行政外包就没有编咯，行政外包那还有事业编吗？平时上班工作量增加30%，双休日2天，还要居家办公，税后4088。OK， 事业编，前面那个呢？外包都是外包呀，这不是都是外包啊，不是编制啊，对吗？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